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后面的补遗，题目是辟谣澄清，附上三篇文章，内容是有关良圃和麦田的严重谬道。辟谣。2010年5月，我遇到南方和北方不同地方的牧师和长老，一见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有没有看到以前麦田上刊出的消息？他们说，领受晚雨营主来，已遭到华安的批评，你已向梁道歉了，你们会面的照片也登出来了。又说，晚雨一书在某地被一个牧师毁掉了3500本，等等，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我回答说，一，华安从来没有人批评我出版此书之事，也从来没有人批评说我书中内容有任何错误。二，我也从来没有向梁道歉过，因为我在书中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人身攻击或批评论断的话，只是在书中指出了他出版的《旧道原理》《重生之道》《圣公联合会的会章》和《麦田》的内容中道理上的严重错误，以发扬真道，纠正谬误，希望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我既然没有得罪他，又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其实那天晚上在餐桌上和他有不到半小时的谈话，我早已将所谈的内容写了一篇短文放在陆光网站上，直到如今还在那里，你们一看就可以知道一切实情了。三，绝对没有此书被毁之事。澄清。日前我收到一位主内同道于2010年7月24日电邮来信，如下。陆光牧师，圣日平安，我想问您一件事，在《麦田》这本书里有您和梁世欢的合影照片，并且说你们已握手言欢，从前您对他们的信仰有误会，通过这次的交通，您已了解他们的信仰，也支持他们的信仰了，这是真的吗？这本麦田您看到了吗？这本麦田，2010年春之卷，总第5期，我也刚收到，发现其中第7页上的确刊登了梁圃和我合影的照片，其实那只是一张刚见面时的普通照片，其他好多位弟兄姐妹一认出我后都要来和我合影，有的我还不认识，梁圃弟兄也是其中的一位，那时我们还没有机会谈过话。麦田第11页上说，误解在圣爱中言欢，一大段中也提到了我们这次见面的事，一开始就说2009年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卷入了一场神学论争之中，起因是香港陆光牧师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写了题为《领受晚雨迎主来》一书。本文作者澄清，在撰写书中的有关材料之前，对梁圃所写的《旧道原理》《重生之道》两本书，麦田创刊上报道的《圣公联合会会章》，对靠恩守法的批判，《预言之灵》等等，我都是看了又看。在没有获得这些书刊之前，我就已经在电传和网页中仔细看过了这些材料，绝不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写作。 其中批判梁仆和我们麦田事工的占了四分之一。本文作者澄清，其实不到全书的七分之一，而且我写的书稿早在2008年就已经写好了，原本只是为了维护圣经真道，而提到一些国外的新神学，也就是自由放任神学曲解圣经的错谬观点。我是直到2009年1月13日才开始看到有关梁仆和他所写的两本书和稿件等事，才在书中增加了有关内容。再者，我在书中从来没有对梁仆说过任何一句人身攻击或批评论断的话，纯粹是在讲论圣经的真道问题，希望能对他和受他影响的人有所帮助，以致能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24日下午，在陈牧师的安排下，梁同工与陆光牧师会面，双方当面交流对峙，澄清了一些问题。大家都惭愧地发现彼此间存在着许多误会。本文作者澄清，其实那天应该是2009年8月19日下午的傍晚时间，根本没有谈话的时间，只是在餐馆中吃晚饭的时候，在大约十个人的圆餐桌上，我和他相邻地坐在一起，谈话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到半小时。谈话的所有内容，我第二天就写了一篇文章，早已放在陆光网站上，现在也放在下面。我个人当时并没有感到惭愧，也没有感到误会了他，你们看了下文就可以知道。陆光也表示自己的原意不是要打倒什么人，不幸被个别人利用，使上帝的名得亏损，心里忧伤。本文作者澄清，我并没有被任何人所利用，我也没有为《领受晚雨迎主来》一书而感到使上帝的名得亏损，心里忧伤。相反，我未能出版此书6000几百本，以维护真道，纠正谬误，以争取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而感谢赞美主。我这本书至今仍一直放在网上，大家随时可以点开《领受晚雨迎主来》相关的链接。我们二人当时谈话的内容，同桌中也有多人听到，他或他们知道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主说，我们所讲的话，在长案审判中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马太福音12章36至37节。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他们二人中间，他们在主的爱中握手言欢。你们看了以下谈话情况，就可以知道实情。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0年7月27日。昨晚和梁仆长老短暂的会面和交谈。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8月20日。昨天傍晚有机会和梁长老见面，并在同坐晚餐时与他做了一些短暂交谈。我首先对他说，我仔细看了你所写的《重生之道》和《救道原理》这两本书，你很强调只要信就能立即称义，立即得救，立即重生，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将悔改放到称义得救重生之后。我也很强调信心的重要。约翰福音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对这里的信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心，必须是有行为表现的信心。讲得具体一点，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不但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也求主拯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能立即得蒙赦罪称义和得救重生。人若不信，当然不能称义得救重生。人若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也仍然不能称义得救重生。因此我感到正确的次序应当是，首先要有真实的信心，要将信心和悔改结合起来，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就能立即称义得救重生。主耶稣也明确指出，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主在世时亲口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主耶稣也明确指出，悔改在赦罪得救之先。主屡次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3:3-5。主也曾差门徒到各地去传道，叫人悔改。马可福音6:12。主自己也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32。主复活后也曾指示门徒，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24:47。使徒彼得对五旬节的听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2:38-39。另一次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3:19。我又说，华爱伦在《喜乐的泉源》一开始第一章讲上帝爱世人，第二章讲罪人必须基督，第三章讲悔改，第四章讲认罪。在悔改一章中明确指出，悔改包含着为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也明确指出悔改确实是赦罪之前所必须的，因为人需有真正忧伤痛悔的心，才会觉得需要救主。当今世界著名布道家葛培理，他每次布道的时候，不论讲什么题目，都要宣讲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且最后都要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归向主，立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立即悔改你的罪。英国后期宗教改革家卫斯理·约翰不断地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一起传扬，超过半个世纪，一共引领了50多万人信而悔改，接受洗礼。因此我首先劝说他，将信而悔改放在称义、得救和重生之前。我说， 你强调重生的人才能悔改，但是罪人是怎么能重生的呢？罪人首先是因着信，在上帝大爱、基督救恩和圣灵大能的感化下，真正产生了深切悔改的心，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去赦免他的罪，而且恳求主的圣灵洁除他的罪。于是主的圣灵就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他才真正开始重生，获得了属灵的生命。因此罪人在圣灵光照责备感化下，第一次忧伤痛悔彻底悔改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重生的经验。所谓重生的生命，实质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生命。重生是真正信而悔改经验的开始，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是信而悔改经验的不断保持和加深。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人若没有主所赐的悔改的心，也就得不到赦罪的恩，也就不可能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他回答说，他也是很重视悔改的。他在开布道会时，从经验说，他也是劝人信主悔改的。我说，这样很好。我最近也看到了你所写的悔改一讲，知道你对悔改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我还是劝你要将次序改正一下，应当是信心、信而悔改，或说求告主名、称义得救和重生。他表示愿意对此做进一步思考。我们比较愉快地谈了第一个问题，这时谈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另外有事要很快离开，我就简略地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重生后的属灵生命还是有枯萎死亡的可能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三节、五至六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九至二十二节，另外参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六章四至八节、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所以，我们重生后属灵生命还需要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我们蒙恩得救后也还要不断的在主里不断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所谓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下去。当然他在这方面仍持有原来不同的观点，当时也没有时间再深入的交谈下去。我建议他看一看我当初为外教会所写的一篇有关专题，就是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有没有圣经根据。最后我又问他另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信徒最后犯罪一直没有悔改就死去了，他能得永生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表示他是相信预定论的，他相信得救的信徒会永蒙保守。当时就要动身，没有时间继续谈下去了。不论怎样，感谢主已经初步带领了我们这一次交谈，盼望以后在主的带领下有更多的机会。他这次也将他的新作品赠送给我，其中有《旧道原理》，包含了新写成的后面第四单元《救赎的蓝图》的内容，包括了第十四讲《悔改》和第十八讲《成圣》，第十九和二十讲 尚未写成。作者陆观牧师写于2009年8月20日。第一篇文章，梁仆著述中四大信仰错误。我仔细反复地看了浙南麦田刊物主编梁仆写的《救道原理》和《重生之道》这两本书，感到其中主要有四大信仰错误，是和圣经中的纯正真道完全背道而驰的。这四大错误信仰分数如下。第一个错误信仰，关于人怎样能得救、称义、重生、得永生进天国的问题，梁仆不断地片面强调，只要信就得救，只要信就称义，只要信就重生，只要信就能得永生。反复强调只要信，信是唯一条件，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认为悔改是得救称义重生以后的事，和得救称义重生得永生没有关系。例如作者在《救道原理》第三单元得救第二讲得救的原理中说，圣经让我们看见得救的条件只有信，除了信之外没有别的。在新约里清清楚楚有115次告诉我们说，人信就能得救，人信就能称义，人信就能得着。在约翰福音里有86次对我们说，人在神面前得生命，人在神面前称义，人在神面前不被定罪，是因着信，不是因着别的。我再说，我们要记得，在神那里如果是恩典，在我们这边必须是信。圣经确认人在救恩的唯一责任就是相信福音。在我刚看到的最新版书稿之内还只有三单元的内容，改成第三单元得救第八讲得救的原则中修改的含蓄写，但基本含义没有改变。他说，圣经确认人在救恩的唯一责任就是信，在新约圣经中清清楚楚的有115次告诉我们，人信就能得救，信就能得永生，信就能称义，得救的条件乃是信，唯独信心。作者在书中也反复片面引用并谬解了以下经文，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9至10节。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立即称义得救，连求告主名的要求也不讲。他说，在罗马书10章里，保罗指出，要得着信心的义并不困难，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这福音是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白白得着的。信的人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得救的实际。以上内容选自《救道原理》第三单元《得救》第九讲《得救的实现》。甚至认为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他说，得称义的恩典只领受一次，对罪人一生有效，永远有效。他称义的地位是永远得到保障的， 将来当主复临时，他要在第一次复活上有份。旧道原理第16讲称义80页。其实口里承认已经是属于信心在行为上的表现。要知道，当时基督教遭到逼迫的情况下，口里承认并不容易，有时会招来坐牢甚至杀身之祸。在罗马帝国大逼迫的时候，千万基督徒就因为不肯否认主的名而为主英勇殉道，因为他们深信并听从主所说的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灵魂原文是生命，普苏开，以下相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10章28节32至33节。他们也信从主的劝勉，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指火湖的毁灭，选自启示录2章10至11节20章14节。至于心里相信，也是指真正的心里相信。真正的心里相信必定会有行为的表现，必定会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称义得救。就如保罗接下去所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10章13至14节。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没有信心固然不能得救，不求告主名也仍然不能得救。作者还认为一信就重生，还没有悔改就已经重生。他说，重生不等于悔改加相信，不是因为你悔改了神才让你重生。正确的次序是你有了重生的生命，才会对罪有了反应，才会知道悔改。重生之道第5讲重生的途径第23页。他又说，当你听福音神的道，信福音里所传的基督，很自然的你就受了圣灵，这圣灵住在你里面直到永远。约翰福音14章16节。从此圣灵就永远住在这个人的里面，他就得了永远的生命。以上选自第5讲重生的途径第25页。其实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行为表现的理论知识上的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重生的；另一种是有真实的信心，会使人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去赦免他的罪，而且恳求主的圣灵洁除他的罪，于是主的灵就能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他才真正开始重生，获得了属灵的生命。也正如经上所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11章18节。我们对信心应有的正确理解。的确，信心是极其重要的，是得救的必须，但并不是像作者片面反复不断强调的，人要得救得永生，人要在上帝面前称义不被定罪，人要重生，只要一信就得着，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提。圣经上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再说，信心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如果要得救，必须信靠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舍命赎罪的救恩。这救恩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马太福音1章21节。这救恩不但为我们带来了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就是因信称义，罗马书4章5-7节，而也为我们带来了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人心，使人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的大能，就是因信称义，罗马书1章16-17节，6章15-23节。主耶稣指示尼哥底母时，也亲口应许我们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接着经上又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13章14-15节6节。经上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3章36节18节。凡接待他的，接待原文是接受，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总之一句话，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信耶稣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对于这里的信，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是必定要有行为表现的。讲的具体一点，也就是要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得蒙拯救。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亲口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15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救。因为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看雅各书2章14-26节。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忏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解除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就能立即得蒙主恩的赦免和拯救。 正如经上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又如经上所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一度陷入重罪中的大卫，也是信靠主的救恩，痛悔认罪而得蒙赦罪和拯救的。他痛悔恳求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五十一篇一至二节，十至十三节，十七节。使徒保罗也将大卫列为因信称义的例证，因为所谓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不算我们有罪，或者说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保罗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主耶稣是极其重视信而悔改的得救真道的。主曾一再教训众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十三章三节五节。主也曾差门徒到各地去传道，叫人悔改。马可福音六章十二节。主自己也说，我来本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主复活后也曾指示门徒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使徒彼得也劝告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又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可见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赐给我们的，而且是要一同领受的。人若没有悔改的心， 也必得不着赦罪的恩。彼得又在书信中发出劝告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有一次彼得传福音回来做见证后，众人都归荣耀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使徒保罗传福音时也劝告众人要悔改，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保罗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不会自相矛盾的。使徒保罗的教训也同样不会自相矛盾。解释圣经千万不可以片面地引用一方面的经文，随着自己的意思任意发挥，而对另一方面和得救得永生赦罪称义相关的经文一概视而不见，置之不顾，或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将他们搁置一旁，这也是基督教中许多谬道甚至异端产生的原因。其实上述两个方面的经文不仅毫无矛盾，而且互相关联。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其中内在的和谐一致的关系，就说明我们真正明白主救恩的真道了。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主的赦罪称义和诚义成圣的救恩，就必要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不但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而更求主救助我们离弃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必立即因信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正如主所应许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特别在救恩方面，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必须求告主名，真实的信心也必要使人求告主名。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罗马书十章十三至十四节。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没有信心固然不能得救，不求告主名也仍然不能得救。那么，什么叫求告主名呢？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要明白求告主名的含义，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我们知道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救主。希腊文的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受膏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名字的含义表明了主的使命，也正如 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时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还有求告的希腊原文含有要求做、请求的意思，因此求告主名的含义，也就是求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章31节。也就是求主用他宝血的功劳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并借着主圣灵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也就是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借着他的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凡是存着信心如此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蒙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即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而名副其实地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到赦罪称义，立即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当然求告主名不是求一次、求一天就够了，而是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告主名，即此我们可以不断得蒙主宝血赦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见罗马书4章5至8节。不断靠主圣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我们是借着处于信心的求告主名而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的，而也要借着不断求告主名而使我们的灵命长大，品格成圣，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并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10至11节。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自以为因信称义蒙恩得救的信徒，如果每天没有个人的祷告，早上起来后没有祷告，晚上临睡前也没有祷告，就可以肯定他还没有称义重生得救，因为他没有祷告，也就不可能求告主名，没有求告主名，也就不能得救。如果每天早晚都有祷告，是否就已经称义重生得救了呢？那也不一定，还要看他每天祷告的内容。如果他每天祷告的内容都是求健康、求平安、求福气、求今生的事，而没有天天悔改认罪，求主宝血洗净赦免他的罪，求主圣灵帮助他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那么他的祷告内容就和求神拜佛差不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求告主名，因此可以肯定他也没有因信称义重生得救，因为经上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上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点，真实的信心是必定要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只有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得蒙拯救。 黄艾伦在1890年11月4日的《评论与通讯》刊物上发表的题为《基督生命之道路》一文中，也教导我们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这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至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以上选自《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黄艾伦在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一书中，也详细论述了上述教训。前面七章原文的题目分别是：上帝爱世人，罪人需要基督，悔改，认罪，献祭，信心与蒙悦纳，信徒的测试。信徒的测试意思就是辨别自己是否真的已经重生。这七章详细论述了罪人被上帝的爱感动，信靠基督，悔改，认罪，被圣灵重生，真正成为有属灵生命的上帝儿女的经验。这相当于罪人蒙恩得救的经验。后面六章原文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成长，工作与生活，认识上帝，祈祷的特权，怎样对付疑惑，在主内喜乐。这六章详细论述了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怎样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经历。这相当于做成得救的功夫的经历。在第三章悔改中明确指出，悔改包含着为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也明确指出悔改确实是赦罪之前所必须的，因为人必须有真正忧伤痛悔的心，才会觉得需要救主。但是罪人岂是一定要等到悔改了之后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吗？根据原文稍加改译，意思就是罪人必须先要信靠基督的恩助，才能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认罪，才能得蒙赦罪。2009年8月14日看到梁普最新所写的第14讲悔改，虽然对悔改的内容写得很详细，但是仍然是坚持将悔改放在赦罪称义得救重生之后，认为悔改和称义得救重生得永生没有关系。他的理论是重生的人才会知道悔改。但是罪人是怎么能重生的呢？罪人首先是因着信，在上帝大爱、基督救恩和圣灵大能的感化下，真正产生了深切悔改的心，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去赦免他的罪，而且恳求主的圣灵解除他的罪，于是 主的圣灵就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了他的心灵，他才真正开始重生，获得了属灵的生命。因此，罪人在圣灵光照责备感化下，第一次忧伤痛悔彻底悔改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重生的经验。所谓重生的生命，实质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生命。重生是真正信而悔改经验的开始。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是信而悔改经验的不断保持和加深。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人如果没有主所赐的悔改的心，也就得不着赦罪的恩，也就不可能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华亚伦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之为重生。又如农夫撒的好种子发芽生长，那么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乃是像才生的婴孩，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以致成人。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以上选自《喜乐的泉源》第八章。又说，一个人虽然自己不能说明他悔改的确切时间或地点，也不知道造成他悔改的一切环境或状况，但是这并不可以说就是他未曾重生的证据。第七章，可见所谓重生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指罪人在主的洪恩大爱和圣灵的感化下，第一次忧伤痛悔深切悔改的经验。因此梁普所强调的罪人因信就立即而且永远地获得称义得救重生，连悔改认罪的要求都不讲，认为悔改和称义得救重生没有关系，和得永生进天国没有关系。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训，正确的次序应当是先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于是立即得蒙主宝血的赦罪称义和圣灵的洁净更新和重生。只有在圣灵的感化下，真诚的信而悔改，才能重生得生命。正如经上所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所谓先因信得蒙赦罪称义和得救重生，然后才知悔改的错误理论，实质上是被用来为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错谬道理服务的。第二点，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否则我们得到的救恩还是有失去的危险和可能的。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圣经原文的字义，也完全违背圣经的教训。在圣经原文中，这里所说的信都是用的经恒动体，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相信的意思。圣经中不断提醒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否则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还是有失去的危险的。就如使徒保罗所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12-14。由此可见，一个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人，还是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又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因此保罗勉励他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里所说的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必须是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就是上面第一点所说的，必须是真实的信心，而且还要永远相信，就是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也告诫那些已经因信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的信徒们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本文作者注：这些人肯定是蒙恩得救，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注：未重生得救的罪人，不论他们犯多大的罪，他们只能一次将主钉十字架。只有重生得救的人，若被罪迷惑离弃道理，才能将主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6:4-8。这里提到的结局就是焚烧，意思就是指末日硫磺火湖中的焚烧，永远被毁灭的意思。参看马太福音25:41，启示录20:5，以西结书28:14-19。经上还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10:26-29。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经文指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还需要不断地在主的救恩中生根建造，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看彼得后书1:4-11，另外参看彼得后书2:19-22，3:1-18，彼得前书5:8-9，提摩太前书6:8-12，17-19，启示录2:7-11，3:5，哥林多前书9:27，雅各书5:19-20，加拉太书5:16-22，6:7-8，罗马书6:15-16、22，以弗所书4:13-14，希伯来书5:13-14，以西结书33:12-13等等。第二大错误信仰，良仆不断地强调信徒因信得救称义重生以后， 永远不可能灭亡，认为信徒重生后的属灵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不会死亡的，因此信徒的属灵生命是永不可能死亡的。认为圣灵在信徒心中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如果信徒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圣灵会担忧，但永远不会离开。认为信徒的得救是稳固的，是永远稳固的。这实质上和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论者的说法几乎完全相同。作者说，当你听福音，就是神的道，信福音里所传的基督，很自然的你就受了圣灵，这圣灵住在你里面直到永远。约翰福音14章16节，从此圣灵就永远住在这个人的里面，他就得了永远的生命。以上选自《重生之道》第五讲《重生的途径》第25页。作者又说，我们一信主，接受耶稣做生命之主，神就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以西结书36章26至27节，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以上选自《救道原理》第三单元《得救》第十讲《得救的确据》。又如作者在《重生之道》一书中也更直白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神的灵将生命带给人，从此圣灵就永远居住在这个人里面，他就得了永远的生命。这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直到永远。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又说，圣灵的工作在新旧约时代是不同的，旧约时代圣灵来了会离开，新约时代一个重生的人，圣灵永远与你同在，圣灵会为你担忧，为你叹息，但不会离开。重生之道第五讲，重生之道，25-26页。作者又说，就神的生命说，神的生命是不能朽坏的，是永远的生命。神已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和神发生了生命上的关系，永远的关系。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一书3章1节，生命的关系是不能脱离的，神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能坏的，叫我们永不灭亡。约翰福音10章28节。以上选自《救道原理》第三单元《得救》第十讲《得救的确据》。作者在《重生之道》一书中也说，神在基督里借着圣灵降生在我们心里，构成了另一性，而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直到永远。这第二性乃是神的质素，正如老约翰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重生又可表述为在人的天然生命之中再得着神的生命。重生之道第五页。圣经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实作者以上这种说法，所谓一信主就重生，就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得着了神的生命。由于神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永存的，是不会灭亡的。这种说法和信徒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含义完全相同。其实以上的说法说我们重生后就得到了上帝的生命，是非常羞辱甚至亵渎上帝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重生后已经得到了上帝所赐的属灵的生命，却不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一样的永远不能死的生命。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是生命之源。 只有上帝的生命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永远长存独一不死的。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而其他一切被造的生命都不是永远不能死的生命。就如天使被造的时候，虽然享有永生不死的生命，但是一部分天使犯罪堕落成为鬼魔之后，将来也要永远灭亡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被造时，虽然享有永生不死的生命，但是在受到撒旦欺骗引诱违命吃了禁果之后，如果不是主耶稣的舍命救赎，也是要永远灭亡的。照样，我们罪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之后，我们的属灵生命也必须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否则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有病衰死亡的危险。正如主耶稣就曾这样亲口教训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注：凡属主的枝子都已经是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了，但是如果不结悔改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和传道救灵的果子，意思就是不肯靠主悔改离罪成圣进传道救灵的本分，上帝就要把它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原文是住在我里面的，以下相同，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是指不是每天祷告读经默想主的话，就是不常住在主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指属灵生命的枯萎死亡，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以上选自约翰福音15章1-3节5-6节。使徒保罗也同样告诫我们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罗马书11章 19-22 节，另外参看希伯来书3章 12-14 节，6章 4-8 节，10章 26-29 节。前面曾经引用的经文中也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注：这些人当然是已经重生得救有属灵生命的人了，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注：说明他们的灵命已经死亡，心灵已经完全刚硬，不可能再悔改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注：没有重生得救的罪人，不论他们犯多大的罪，他们只是一次将主钉十字架。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如果被罪迷惑离弃道理，才能将主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6章 48节。作者说，神的灵将生命带给人，从此圣灵就永远居住在这个人里面，他就得了永远的生命。又说，这圣灵住在你里面直到永远。还说，圣灵的工作在新旧约时代是不同的，旧约时代圣灵来了会离开，新约时代一个重生的人，圣灵永远与你同在，圣灵会为你担忧，为你叹息，但不会离开。以上这些说法不但毫无圣经根据，而且明显的和圣经的教训相违背。使徒保罗劝告信徒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意思就是，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如果犯罪，就会使圣灵担忧，如果犯了罪迟延着不悔改，更会使圣灵担忧。当圣灵为我们担忧的时候，会劝告责备我们，我们心里也会感到难受不平安。这时我们就应该立即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解除罪过，就能重得赦罪的平安，甚至救恩的欢乐。如果我们继续硬着心不悔改，甚至晚上睡觉前也不悔改，过了一两天后，就会使心里不平安的感觉日渐减弱，以致完全消失，这就等于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因此保罗又进一步劝诫信徒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如果信徒心里刚硬，继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感动，一直不肯悔改，甚至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步，心灵会刚硬到再也不可能被圣灵感动，再也不可能悔改了，那么实际上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将来肯定永远灭亡了。正如主耶稣所告诫我们的，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太福音12章31至32节。所谓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实际上就是指人的心灵已经完全刚硬，不可能再被圣灵感动而悔改了，因此永远不得赦免。否则任何严重的罪，只要肯信而悔改，都必能立即得到赦免。作者之所以要片面强调从此圣灵就永远居住在这个人里面，一个重生的人，圣灵永远与你同在，圣灵会为你担忧，为你叹息，但不会离开，这实质上就是在宣讲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谬道，认为人一次相信就已经立即重生，有了属灵生命后，不论灵性品格的好坏，圣灵都不会离开他们，他们就永远得救了，都一定能得永生进天国了。这比聚会处的说法还要进一步，因为聚会处所说的永远得救，只是指将来在地上有永生，还不敢指被提升天进天国。但是圣经中却一直不断地提醒告诫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还是有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抗拒圣灵，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上帝，或离弃真道而丧失永生的危险。使徒保罗为此也曾特别劝诫当时的信徒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保罗又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注，他们显然是已经重生得救，有了圣灵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注，没有重生得救的罪人，不论他犯多大的罪恶，他们只能一次将主定十字架。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如果被罪迷惑离弃道理，才能将主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上帝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这里提到的结局就是焚烧，意思就是指末日硫磺火湖中的焚烧，被永远毁灭的意思。参看马太福音25章41节，启示录20章5节，以西结书28章14至19节。又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十章26至29节。梁仆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好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想要证明信徒的得救是绝对稳固的，是永远稳固的，信徒永蒙保守，永不灭亡。他也特别强调预定论，自称坚信加尔文的预定论，认为每个人的得救或灭亡，上帝早就凭着自己的主权预定好了，而不是由于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并强调信徒的得救完全是由于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主动的预定拣选和旨意，和信徒的行为无关。他说，神的拣选是一次性并且永远有效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永恒里受拣选，在母腹里被分别，在今世中蒙召，并且他的恩召是不可抗拒的。关于这个问题，合乎圣经的观点，详细看本文最后的附篇。对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应有正确的理解。其实书中连一个真实的经文根据都没有，因为上帝所有恩典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人必须因信靠恩实行其中的条件，才能得着其中的应许。正如华安伦教导我们说，单单想领受上天的恩惠而不肯履行蒙恩条件的心理，绝不是信心，而是僭越自恃的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以圣经的应许和条件为基础的。选自彰显主基督35页。如果想要进一步明白这方面的真道，可以详细研读陆光牧师所著的以下几篇文章：论梁仆的救道原理一书，论梁仆的重生之道一书，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几篇文章在领受完语迎主来一书中，分别是 第35题、36题和32题。陆光网站上圣经课程学习参考课本中有这本书。第三大错误信仰，梁普不断地强调，信徒已经因信永远得救称义，都必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的行为表现没有关系，行为好不好不影响他们得永生进天国，只影响他们的赏赐和冠冕，甚至认为属肉体犯罪的信徒也能得永生，只是要受亏损。作者说，我们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基督徒生活可以随便，乃是说好行为与救恩不发生关系，好行为与赏赐冠冕发生关系。以上选自《救道原理》第三单元第八讲《得救的原则》。梁普在《救道原理》第一单元第三讲《救恩的目标与宗旨》中说，哥林多后书三章中的纷争结党的属肉体的传道人和信徒，将来也都能得永生进天国，他们肯定不会受定罪审判而永远灭亡，只会在主来的时候在空中基督台前受工作审查，结果只会是得赏赐或遭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哥林多前书三章11至15节。其实这里的得救是指在他们悔改认罪得蒙赦免的情况下的得救。作者在另一本《重生之道》中讲得更明显更直白，认为属肉体的人也是已经得救的人，将来也能享永生进天国，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道理。梁普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三章让我们看见教会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属血气的人，是属于最低的层次，属血气的人是堕落之亚当的后裔，世界上所有未得重生的人都是这类人。第二种是属灵的人，这是属灵人最高层次的生命，是一个长大的满有圣灵的稳行在高处的人。第三种是属肉体的人，这种人重生了吗？从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可见，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蒙恩的地位，在基督里已经得救，做了神的儿女，为婴孩已经有份于生命的交通，弟兄们，可是他们生命如婴孩，行为有纷争，生活世俗化，落在一种尴尬的光景中，做基督徒做得很窝囊可怜，但是保罗仍然称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可见他们从地位来说已经在神的国里，但是他们需要在实际里进入神的国，经历神国度的丰富。以上选自《重生之道》第四讲第20至21页。以上的说法显然也是属于聚会处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论者的一套错误说法，虽然具体的讲解略有不同。聚会处宣讲罪人一信就得救，而且永远得救，得救后还要不断悔改，追求成圣，过得胜的生活，将来主来的时候就会在暗中被提进天国得赏赐，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如果得救后不追求成圣，过得胜的生活，将来就不能进天国得赏赐，只能在地上得永生。如果他们生前有罪没有悔改，死后灵魂要受到一定责罚，但还是可以在地上复活得永生，因为永生已经白白赐给他们信的人。因此聚会处常将得救的信徒分为两种，一种是得救后又得胜的信徒，将来可以进天国得赏赐；另一种是得救后没有得胜的信徒，将来只能在地上得永生， 生前有罪没有悔改的信徒也仍然能得永生，只是要受亏损，如同火里抽出的一根柴一样。圣经上的教训。其实凡是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人，也就是开始有了属灵的生命、性情、心智和目标的人，就已经开始初步做了属灵的人。他们都一心靠主恩助，追求心灵品格的成圣，为要做上帝的圣洁蒙爱的儿女。重生的人也开始有了两个生命的征战，就是属灵生命和属肉体生命的征战，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征战，也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征战。属灵的生命是有属灵性情的，是爱慕圣洁、敬爱上帝的。属肉体的生命是有肉体的情欲、犯罪的倾向，是喜爱罪的。当属灵的生命借着祷告、依靠圣灵恩助而刚强有力制服属肉体的生命时，心灵中就充满了平安喜乐。当属灵的生命软弱，被属肉体的生命所胜，而软弱犯罪时，心灵中就必受到圣灵的责备而痛苦不安，直到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恩助，才能重新得到赦罪的平安和救恩的喜乐。因此，重生的人必然是天天不断祷告、谦卑悔改，求主宝血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求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也就是因信诚义的人。至于真正属肉体的人，是指有了罪不肯悔改的人，这样的人必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正如保罗在书信中不断明确指出，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五至九节、十三节。保罗又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十五至十九节、二十二节。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原文是你们当在圣灵里而行，含有依靠圣灵和顺着圣灵而行的意思，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 有古卷在这里加上凶杀两个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五章16-17节、19-25节、6章78节。华爱伦在《喜乐的泉源》一书中也告诫我们说，人每次犯罪，每次轻忽基督的恩典，自己都要受到影响，因为每次的犯罪能使心地刚硬，使意志衰弱，使悟性麻木，以致人不但愈来愈不愿服从圣灵仁慈的劝化，连要顺从之时也愈来愈困难了。人的品性上虽然只有一点恶癖，心中虽然只有一股邪念，如果坚持不改，则福音在他心内所有的能力终必至完全失效。每次私欲的放纵，都足以加强人厌弃上帝的心。硬心不信上帝，或坚决不看重真理的人，无非是在那里收他自己所种的结果。全部圣经劝人不可玩忽罪恶的警告中，最可怕的话莫过于智者所罗门的话了。恶人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箴言5章22节。基督随时愿意从罪中释放我们，但他并不勉强人的意志。若是我们不住的故意犯罪，以致连意志也完全倾向罪恶，不再有从罪中求解放的思想，又利益不肯接受主的恩惠，那么主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因为决意弃绝主的慈爱，就自取灭亡。圣经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格林多后书6章2节、希伯来书3章7节8节。要慎防迟延的态度，不要把丢弃罪恶和靠耶稣求洁净心灵的功夫往下拖延。千千万万人的错处就在这里，只因迟延的缘故，便自取永远的沉沦。作者不必多说人生的短促无常，但迟延者不听从圣灵恳切劝诫的声音，明知故犯的在罪中生活。迟延着不悔改，就是在罪中生活，确实是极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普通人还没有充分了解到，无论怎样细微的罪，如果放纵不改，必有使人永远沉沦的危险。我们所不能制胜的，终必胜过我们，而使我们灭亡。喜乐的泉源3章。由于梁普等人受到了上述一切错谬道理的迷惑，就必然会使他们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抗拒1844年开始查案审判的真道，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警告，以及与此相连的第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 也必然会使他们不承认和拒绝语言之灵著作。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7月16日，修订补充于2009年8月16日和2010年3月15日。第四大错误信仰，拒绝不信第一位天使信息，查案审判的真道，不相信，不接受预言之灵著作。他在《救道原理》一书中说，我们将来还要不要受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阴间与火湖的痛苦，不再是你我的杯中之分了，因为这苦杯主已经替我们喝尽了，哈利路亚。不过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为自己的工作交账，这与罪无关。对信徒工作的检验及工作的验收，时间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27节，格林多前书4章5节，地点是在空中，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结果就是赏赐或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格林多前书3章11-15节。以上选自第三讲，救恩的目标与宗旨。在另一段中又说，在新约圣经中清清楚楚的有115次告诉我们，人信就能得救，信就能得永生，信就能称义，得救的条件乃是信，唯独信心。第八讲，得救的原则。所以这福音是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白白得着的，信的人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得救的实际。以上选自第九讲，得救的实现。他又说，称义的恩典只领受一次，对罪人一生有效，永远有效。上帝一次称罪人为义，直到他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地位再也不会改变，没有人能控告他们，定他们有罪。他称义的地位是永远得到保障的，将来他不必受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将来主复临时，他要在第一次复活上有份，在基督台前交账，罗马书14章10-12节，格林多后书5章10节。他或许得不到那必须对主有更大忠心才可以得到的奖赏，格林多前书3章15节，谁也不能夺去他称义的地位。以上选自第16讲，称义。由此可见，此书作者是完全不信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就是基督1844年在天上至圣所中开始进行查案审判工作，为要决定每一得救的人选和他们各自的奖赏。因为他坚信罪人一信就称义，而且一次称义永远称义，永远不会被定罪，得救和他们的行为无关，他们在主来的时候都能得永生进天国，只不过在基督台前要受审查，行为好不好只会影响他们得冠冕和奖赏，而不会影响他们得永生进天国。他在书中大量引证了其他教会教义神学中的言论，来支持他的错误信仰观点，却几乎看不到他对怀艾伦著作的引用，因为他根本拒绝不信预言之灵著作中的正确解经和信仰观点。陆光牧师写于2009年7月16日，修订补充于2009年8月16日，补充第四大段于2010年9月2日，最新修订于2015年8月3日。温州和浙江省地区所有的老派和新派都已经取得联合一致的意见，早已将梁璞和麦田刊物的少数人一派所传讲的谬道视为严重的异端谬道。近年来在新派和老派有时举行的联合聚会中，也都从不请他们参加。陆光牧师补注于2019年